圣经打开，今天我们再次来思想一段比较熟悉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二节，来，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昨天晚上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一个很荣耀的聚集。那在感恩的季节里面的话，我们大家弟兄姐妹的话能够把自己所有的这个神所赐的各样的才能能够献上，然后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平台，也让社区的这些的团体，这些的个人有机会这样一个近距离跟教会我们有一同的合作，让他们来观察我们，然后大家一同来同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还是有许多的不足的地方，但是不足的话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阿们。跟主说不足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阿们。说明年会更好。跟主说明年会更好。阿们。所以我们期待的话，我们一年一年的话能够把这个水准慢慢的提高。真的我们不是只是说这个台上大家去站站台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才干真的要把它发挥出来。能够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所有的人能在活动当中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真的很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这当中一同来参与。其实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极深的带领，它让我们越来越往里头走。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周围的人他们是可以看见。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的丰富绝对不是在我们的嘴上，对不对？就像我们当我们说神有多好，神有多厉害的时候的话，神的好跟神的厉害就是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彰显出来的。阿们。就是在所有的不可能的事情上面，我们才可以把这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神见证在这个世人的面前。今天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也许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还会遭遇许多的挑战，会遭遇许多的难处，但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越难的时候越要起来赞美神。阿们。越难的时候越要起来依靠神，越难的时候越来要发现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哇，今天真的在晚会筹备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是真的是经历到许多的挑战今年的主持人好不好，给他们一张掌声。真的很棒我们去年四个人，对不对？我们今年有六个人。然后今年的年龄层是蹦蹦蹦蹦蹦直线往下越来越年轻。哇，真的很感谢神。我真的发现我们教会真的藏龙卧虎每个人都是人才，跟主说你真是人才。真的平常看不到真的一站在台上每个人这个人才就出来了。真的求神今天感动我们，我今天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今天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神给我们的恩赐要找到，而且呢最重要把它给发现出来。阿们。很多人就找到自己的恩赐却必找自珍，对不对？天天讲的没人欣赏我没人这样。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要勇敢的把握每一个机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把神的恩赐一定要把它给彰显出来。真的昨天的晚会非常的精彩，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虽然还是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真的看到有神的荣耀，阿们。让社区真的有机会看到教会原来不只是关在四面墙里面管自己的事情，天天都在批评教会外面不好，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话应该在社区里头的话要展现出一个活泼的生命。就像我们生命和我们一直常常讲的，我们要有活泼的信仰，然后我们要有卓越的人生。阿们。真的凡事我们要尽力去追求那个卓越。今天在这晚会筹备的过程当中，实在看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非常的尽心尽力。真的我们跟主耶稣说你非常的棒，阿们。真的我们这教会人不多，对不对？ 但是真的我们在台上的时候的话，真的教会外面人一看说，教会你们真的太有秩序了，你们真的这组织的非常的棒，非常的严密，非常的严谨，哦，我真的心里都充满了感恩，都是因为有弟兄姐妹，阿们，跟主的说都是因为你，阿们，再次跟主的说有你真好，阿们，真的我们需要大家在神的恩典当中要一起起来的经历，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不单单是要发现神在我过去生命当中给我的所有的祝福，那我们也在前面的日子当中的话，我们越来越对这位神怀有一个伟大的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要做新事的神，阿们。你可知道神在我们未来的日子当中要赐给我们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所求所想的。今天弟兄姐妹，你对这位神有没有期待？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对人有很多的期待，对不对？哎，我们对人很有这些，我们对老公有期待，对这个老婆有期待，对我们的孩子有期待，唯独我们很少对神有伟大的期待。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期待人的话总会有失望，但我们期待神，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阿们。跟主说，神永远不会让你失望，阿们。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的话，我们一同来思想如何神是如何来扩张我们生命当中的疆界，让我们生命当中的旅程可以越走越远，我们可以越走越有力量。今天弟兄姐妹，你在奔跑人生的道路的话，你在你的事业上面是越来越有冲劲呢，还是你越来越唉声叹气，反正不过如此，对不对？你对你的家庭是充满了期待吗？你对你的孩子是充满了盼望吗？还是唉，就一声的叹气？今天弟兄姐妹，我真的很多时候读诗篇九十篇的时候的话，我在想摩西那个叹息是怎么来的，人生像一个叹息一样。真的弟兄姐妹，七十年就是一生的叹息，八十年呢叹息更多，九十年就想都不用想。今天弟兄姐妹，难道我们这一生的话只是一生叹息吗？其实在昨天的就是在一个聚集当中的话，我再次发现其实神让教会在这个社区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阿们。当我们不进入社区的时候的话，你怎么样可以把一个高质量的这样一个生命可以呈现在人的面前？并且我觉得不是说，哎呀，这个外面人活得没有意思哈，其实他们可能活得很精彩。但弟兄姐妹，在所有的精彩的背后，当你所有的活动完了之后的话，是一声的叹息呢？还是你生命当中对神充满了一个伟大的期待？我还有前面的努力，我需要在前面去努力。今天弟兄姐妹，我昨天参加就是这样一个聚会完之后的话，半天发现我的弟兄真太棒，真的太棒，个个太有才了，真的非常的棒。所以我们真的神让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的这么多的资源，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管道，让这样的一个祝福真的是可以出去。很多人说我可以给什么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可以给什么？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往前走的路程当中，我们要常常来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所以从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这边，他讲到了三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们今天好好的再次把它给重新的再复习一下。今天第一件事情，我跟大家来分享神是怎么样要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第一个，我们要把生命的容量要把它给扩展，跟主的是要扩展你生命的容量，阿们。所以54章，以赛亚书54章的第二节，他们讲到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这边他说你不要限制。多少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你不是说你没有知道你自己是有多少，在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是在限制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居所的这些的地方。你生命当中你现有的帐幕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北美之后的话，大家没有换过房子的举手，还真没有换过，只有一个房子。有的没换房子，是很多的房子。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每一次搬家会越搬越小的，当然除了年长的以外，从他还年轻的时候搬的话都是越搬越大。请问你为什么要搬家？请问你为什么要从一个小房子搬到一个大房子？因为你觉得居住的空间 的情志。帐幕其实在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的话，代表我们其实生命当中你的那个荣耀。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够了，那你可能的话你就停留在你现在了。管理学里头的话有一个原则叫锅盖的原则，不是锅的原则。我在读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叫锅盖的原则。锅盖的原则是什么？你的锅盖有多大，你能够煮的东西就有多少，或者说你里头能够 manage 的东西就有多少，你能够管理的东西有多少。所以在那生命当中，那在管理学里面的话，他常常强调一件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把那个锅盖不断的扩大。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你千万不要问你的问题有多大，你里头锅里头的料有多少，对不对？今天的问题的话是说，你要不断的把自己的锅盖要不断的把它给扩张起来，扩张能够遮盖你生命的这样一个疆界。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里面的话，我们的锅盖有多少，你能够 handle， 你能够处理的最终那个问题就有多少。今天很多时候不怪问题，只怪我们生命的这个容量可能还不够大。帐幕或者是个幔子，其实是我们遮风避雨的一个工具。若是你天天你常常在抱怨这个暴风骤雨有多大的话，还不能有花时间把自己的帐幕把它给稳固起来，把这个容量把它给扩大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生命的旅程里面不要老是抱怨这个问题有多少，问题有多严重，那么花另外一个时间反方向我们来思考，不断在还没有时候的话，还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在充实自己，不断在扩张自己生命的疆界，让我们生命的这个帐幕因怎么遇见神，我们可以不断的前来扩张。今天地上的帐幕，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在挖里都是地上的帐幕，对不对？哎呦，这个房子多少，这个东西有多少人真正的去想到我生命的帐幕其实是需要被扩张。今天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这样一个生命的舞台上面的话，你这出戏是由你自己决定你要来怎么演。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怪别人，不要怪导演没给你角色。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站在人生这个舞台上面的话，神是希望我们这个帐幕之地是可以被扩张的。人要从你现有的这个帐幕、这个居所、这个限制当中你要走出来，我们需要有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神他愿意祝福我们，愿意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个荣上加荣，利上加利，让我们这生命里面的话可以承接那更大的祝福。神要把我们从生命当中，你要除去那种贫穷的瑕疵，要除去那种缺乏的瑕疵，那种害怕的瑕疵。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有不安的情绪，会有害怕的情绪，不知不觉的话，你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就会搅扰你。这些负面的情绪，从人来的这些情绪，在你旧有的帐幕里面，今天神要把它除去，神要扩张你生命的疆界。神是怎么除去呢？也许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些遇到一些的艰难。如果生命当中没有遇到艰难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觉得我现在的帐幕其实是很好。我们家的话有一个那个停车的棚，那个停车的棚没有风的时候的话，好好的就放在那边，我们也觉得蛮好，而且反正螺丝该上的也上了，这个东西砖头要压的也压了，我们都觉得蛮好的，没有问题。忽然间天起了凉风，离电源里头风一起来的话，平常风都不从这方面吹的，因为我们那个停车的话，就刚才这个房子跟那个车库之间嘛，刚好那个搭的这棚子刚好有个空位就放在那里，平常都没事的，但就在那天天起的凉风的时候，我早晨起来一看的话，整个帐篷被吹到后院去了，风力有这么大？前几天啊，前几天风真的非常大的时候的话。这连根拔起耶，然后就被吹到后院去了。我原来也觉得蛮好的， 后来我仔细去检查，那帐篷是那个朋友帮我们弄的。那个外行一看的话，我们看到外衣样样都好。仔细去看的话，螺丝的话，我去检查，两样螺丝没有拧紧。然后这个橛子这些东西没有插紧，啊，所以要重新弄。但重新弄好不好？虽然很多的麻烦，但可以解决生命当中最根本的。可能平常看的都是好好的，不经过狂风暴雨来显明的时候的话，你不能发现那些隐藏的很多的这些节点这些东西的话，没有处理好。兄弟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神会允许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狂风雨啊？重整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帐篷，这个容量，这个锅盖。神要重新让我们生命当中这个锅盖更坚实更大。那很多时候我们允许，哎，我们就是很体贴自己啊，我真的不大喜欢别人来教了我们，那我这么麻烦，我现在都够烦了嘛，还在处理这个东西，我们很不大喜欢。但弟兄姐妹，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生命当中，他一定他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重建我过往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我看中的东西是不是神所看中？如果是我们看中是神所看中，那我们就有福了。但如果是我们所看中的跟神有一段差距的时候，借着生命当中这个冲击提升我们，让我们的眼目跟神的眼目看齐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锅盖自然而然就越来越结实，而且越来越大，能够承接下面神要给我们的祝福。阿们。神所赐的祝福使人这个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今天弟兄姐妹在北美生活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很能干，也许神所赐的祝福是我们真的是富足，我们每个人都富足了，但在神的恩典当中，真正的祝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跟主说，神要让你有祝福而且不忧虑。阿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祝福，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帐幕我们是需要被扩张的，容量我们是需要被扩大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现有你手头有的是什么，让神来使用。当摩西他被呼召出去的时候的话，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做什么？请问摩西当时的话只是一个牧羊人，对不对？他有的就是一群羊，然后他手头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牧羊的杖，对不对？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那边，他讲到一件事情，第三章讲到神的呼召，第四章当讲到神呼召摩西之后的话，出来他往埃及地去的时候的话，在路上的话，今天弟兄姐妹，当时的话圣经上讲到一件事情，摩西手中拿的是神的杖。今天弟兄姐妹们，怎么样从我们自己手头的杖变到神的杖？同样是一根杖，但为什么以前是摩西的杖，从他出埃及走上神呼召这个道路的时候就变成神的杖？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是神吩咐嘛，他说你手头有什么一个杖扔在地上，对不对？那就变蛇，然后抓住这个蛇的尾巴起来的话又变杖，对不对？经过一放一拿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同样的一根杖，你抓在自己手里紧紧抓住不放下的时候，这还是你自己的杖。当你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方式去做的时候的话，你再从地上再捡起来的话，那是成为神的杖。今天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奉献以撒？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不是缺以撒，神要把以撒赐给他，那为什么要让以撒要把他献上？很多时候说神啊，你做事怎么这么复杂？因为神的一点都不复杂，神知道复杂的是人的心。今天弟兄姐妹，经过这样一个试炼，你一定要先学习放下，把自己在神面前所有的，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我们献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再次按照神的吩咐再拿起来。但是换句话说，神把你所献上的再次赐回到你手中的时候，那这样神
就拥有那个完全的主权，
神可以来使用。今天弟兄姐妹，锅盖的扩张最重要的那个突破的点在哪？突破的关键其实就是在自己。今天弟兄姐妹，突破的关键永远是在自己，但是突破那关键中间的话，突破最大的障碍其实也是自己。阿们。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多少的时候自己不愿意继续跟着神继续往前走。我在说，其实神不能够限制我，神很尊重我们，唯一能够限制我们在神恩典当中继续成长的永远都是自己。所以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二节，这边神的话说，你不要限制，跟主说你不要限制，你不要限制自己在神面前的成长，把握住每一个可以成长的机会，不要阻止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我今天要起来来服侍，我今天我要起来来经历神。神在这个旅程当中调整的永远是我们的优先次序。人生很多的失败，人生很多的挑战，是因为我们心里有惧怕的时候，我不敢去。但若是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有从神的这个感动，我们迈出这信心这一步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会抓住一些的东西。旧约的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神的应许，他说他从撒来得一个后裔，但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两个夫妻也有灰心的时候，也有害怕的时候。没有灰心，没有害怕的时候，那可能是自己就着急就蛮干，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他们得了一个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在他们等不及的时候的话，他靠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去做的时候得出来的一个结果。结果到这个到现在的话，整个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就是这样一个对立，都是因为那个时候没办法积极等候的时候，或者他生命的光盖还没有扩张的时候的话，神真正的祝福不能够倾倒下来。经过以斯玛利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可能亚伯拉罕对神进入到一个比较灰心的状态。哎呀，神你都讲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也许他从20岁就开始求了，他求到75岁还没有。那两个人，对不对？那他跟撒拉啊，要去迦南，神在的过程中还是跟他说：“我要给你。”还没有，今天弟兄姐妹，当神的应许或许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你生命的这个帐幕之地，你还愿意继续被神来扩张吗？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也许是一个最考验人心的时候，不要靠着自己蛮干，但同样也不要灰心失望。过犹不及啊！人生常常要么太过，要么跟不上。今天我们总是不能够跟着神走得刚刚好啊！所以亚伯兰在等候以撒的过程当中，过靠着自己的能力得到一个以斯玛利，不及的话，当神反复的告诉你要从撒拉得一个人，得一个后裔的时候的话，你要从撒拉得一个后裔的时候的话。他说：“神啊，你都讲了这么久了，开玩笑吧？我现在我这个样子还能服侍吗？啊，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得一个吗？再看看撒拉，对不对？虽然他还年轻貌美，他都90岁了还年轻貌美，这很特别的一个人啊。那90岁的年轻貌美，看他连经期都娶了，还有盼望吗？今天弟兄，特别在身体。”其实身体最熬人的，对不对？你身体的，我跟身心灵是互相影响。你身体有点软弱、不大舒服的时候的话，可能你灵性也会有影响啊。你看啥？然后神一说话，他就在那边暗笑。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的话，有圣灵的感动的，有没有读到读经读到一半的时候，就在那边暗笑？什么？意思说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们诚实一点，我们每次读经，我们常常都是读经的嘛，对不对？你真的100%相信神的应许吗？我看我们每个人100%相信神的应许，只不过是今天的样子，对不对？对不对？我们 们就诚实一点，我们就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圣经想笑一笑，暗笑。真正突破的关键还是我们自己。阿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我们要 honor， 我们要尊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掌权的这个事实。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很喜欢神的话，我很喜欢神的话。当神遇见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有话对耶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要赏赐我什么呢？意思我这个锅盖不想扩张了，再多都是累赘。一定要讲，我们在神面前跟从神，我们跟从到一个比较心烦意乱的三个情况。神啊，你不要再赐福给我，我现在有了，反正我都够用了嘛，对不对？亚伯兰说这句话是什么？我都够用了，你给我已经够用了，我又没有孩子嘛，都传不下去。中国人我们就要把东西传给他，我拿这么多东西干嘛？我锅盖我不想扩张，我不想换一个更大的锅盖。今天弟兄姐妹，神今天在告诉你，扩张我们的锅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中我们领受祝福，我们仍然是在为了我们自己。但可能神到了一个地步的话，他呼召我们要跟从他的话，生命的锅盖你要被扩张的话，你生命的心胸要不被提升的话，我们就要不要耽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一定要顾念神的事。阿们。在生命当中不要局限一时的成败，一时的得失，而是我们这一生的成败跟得失，我们要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无论我们得失不得失，荣耀的神仍然可以在我生命当中照常显大。阿们。所以在我们生命里跟随神的旅程当中，生命神要扩张我们，生命神要帮助我们，要扩张，要突破我们自己的限制。神对亚伯兰说，神也对亚伯兰负责，而且神真的把亚伯兰带入到信心之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命定当中。神说话永远是算数，跟主说神说话永远是算数的。阿们。你读旧约这么多，为什么现在一直开旧约的课程？新约的话很多的教导，但生命当中的丰富都在旧约里头已经都把它活出来了。阿们。希伯来十一章30多个这么信心的伟人，每一个伟人的话都是旧约里头的一时之选，他生命当中走过了。而且我很感动的就是希伯来说，他讲到这些信心伟人的话，他说他们还没有看见他们得着的，他们仍然在信心里头竭力起来来奔跑。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为我们的家庭奔跑到底的吗？你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事业托付你奔跑到底的吗？你在神服侍给你的这些事业上面的话，你真的尽心竭力了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账目有没有好好起来来使用？今天也许我们都在忙着打着我们地上的家，但是神说这地上的家是一个预表，我们在天上是有家的。阿们。你地上的锅盖有多大，在天上的锅盖就有多大。神让我们在有限的这个人生当中的话，你一定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这个幔子，让你可以遮盖的人可以越来越多。今天当我们在家庭里头的话，请问你在遮盖我们的家人吗？你遮盖你的配偶，你遮盖你的孩子，你在你的事业的里面，你的工作的场合里面，你遮盖你的老板吗？你遮盖你的这个下属吗？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帐幕是有托付的。阿们。今天你绝对不要，哎呀，我就是路上我碰到这个人嘛，喜欢他就跟他在一起啊，那不喜欢的抱怨抱怨分啊， 没有责任的，浪费生命。跟说，跟主说，不要浪费生命。生命我们要好好起来使用，阿们。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极重无比的那个托付在里面，让我们跟着神可以往前走。要不然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了一句话，第三次让他重生，神要祝福他。当时神跟他说了一句话，神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哇，弟兄姐妹，请问你读到这句话，你注意到是什么？神要求太难了，我们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给大家一个秘诀，你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远比你在人面前做完全人来得容易。大家同意吗？你知道我们要在人面前做完全人有多难？千夫所指，每个人都要求你，每个人都批评你，每个人都论断，每个人都觉得你不行，你再完全再说人还是有缺点，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常说群众的眼睛是什么？我们是群众吧？我们是群众，哎，说我们看人是很准的，眼光都很毒的，一眼看上去，哎呀，你要在人面前做完全的，太难了。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我们要先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然后我们才可以在人面前，我们尽心竭力做好人。阿们。在神面前我们没过去的话，在人的面前太难了。所以神的恩典，他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太难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觉得很难吗？容易的举下手，觉得容易的举下手。我请你上来分享容易的秘诀。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太难了，但福音的好消息，神先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阿们。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嘛？阿们。所以为什么说你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远比你在人面前做完全人来的容易？就到你天天常常在神的面前，神在耶稣基督里头看你为好。而且甚好。大家都疼过孩子嘛，对不对？孩子无论怎么样，在你眼光里头，好，甚好，是不是？神看我们一样，跟主说，神看你甚好，阿们。耶和华是全能的神，阿们。我们是可以在他的面前可以做完全的人，虽然我们人有各样的不足，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帮助我们。而且因为他是跟我们有立约的关系，阿们。神保证我们做完全人，阿们。跟主说，神保证你做完全人，阿们。所以为什么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吗？不要常常看自己，哎呦，我自己有多糟糕，我这段当然自省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话，有软弱嘛，就交给神嘛，神帮助我改，还不行吗？神让我改，有愿意改正的心的话，神一定帮助我们。所以亚伯兰，你看看神怎么对付他的，从75岁开始呼召到100岁，给他有这个以撒，以撒给完之后，他还没有结束，还要献以撒。30-40年，神都一直盯着他，神都一直在训练他，到最后他才可以成为多国之父。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花多少的时间，就是单单做一件事情，在扩张生命的容量。你愿意被神的扩张？神这么花时间呢？跟主说，神这么花时间给你，我们要跟从，让神来扩张我们的生命吧。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生命扩张的旅程当中，一定要平衡。这个平衡是稳重，扩张扩张的话，你下面这个根基一定要稳。大家学过打篮球啊？大家学过打篮球？ 蓝泉啊，长泉啊，啊长泉啊，那个蓝泉的话，第一个要学习是什么？蹲马步。嗯，我以前扎马的，一定要练马步的，下盘一定要稳嘛，对不对？今天比较简单，根基非常的重要。你一进到上面飞呀、啊、扩呀、啊、扩张啊，学的这个各样的管理学啊，这个扩张扩张，没有生命的根基的话，仍然是一场空。今天弟兄姐妹，所以神要扩张我们的话，还是在处理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根基的问题。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打桥牌的高手、打牌的高手，跟我们这个平常人差别在哪？我们平常人就要一手好牌，对不对？好牌我们才能打出好成绩。那个高手是随便哪一手牌，他都可以赢你，对吧？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呢，很多人一生当中都是好牌啊，但打到最后越打越烂。问题在哪？根基的问题。刚才我们孩子们讲到的话，什么叫做智慧？智慧跟知识有什么差别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大家网上的这些信息这么多，对不对？健康资讯啊，防癌消息啊，什么东西这么多，对不对？请问大家看的能够照着执行的举手一下。早睡早起，你看微信的时候你就没有早睡，阿们，你在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已经半夜十二点，我现在才有时间呢、啊，刷刷刷刷，一点钟啊，两点钟。今天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知识跟智慧的差别。生命当中，我们生命没有自制的那个能力，随从肉体的情欲，刷刷刷，时间就过去。哎呀，我明天啊，我明天再锻炼，我明天再减肥，我明天再。都是明天，请问你现在干嘛？跟我主说，请问你现在在干嘛？生命的根基从尊重神开始，阿们。只有尊重神的话，我们才会对自己的生命真正的起来来负责。所以他们讲到，你要放长绳子，要眷顾你的觉子。哎呀，我觉得从这生活当中我学的太多了啊。你知道那个帐哈，我那个帐篷哈，这个东西，后来仔细去看哈，里头那个连的东西都没有连好，不要说觉子没有打深，连都没有连好，平常看的都没问题，暴风骤雨来的时候，根基的工程就开始显露。今天弟兄姐妹，你生命的工程在。你遇到狂风骤雨的时候，你要仍然面不改色，心正常的样。我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心不跳你就不，你心还要正常的样。那是你生命根基。我们的反应非常的重要，从扩张我们容量的过程当中，允许有暴风骤雨，但这个过程让你生命的根基怎么样坚固？神的话告诉你要放长绳子，绳子是什么？圣经上讲到的话，就是说你那个属灵的军装里头有一个叫真理的什么腰带。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对不对？长袖善舞嘛，对不对？你不喜欢约束，你喜欢轻轻松，大家都是这样。但你要扎马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有个腰带，嘣扎起来，对不对？真理的腰带。你放长绳子的话，你在神的话语上面对神的认识，你要多而又多，而且这通常都是平常的功夫，跟主耶稣说都是平常的功夫。阿们。生命的根基都在平常，今天绝对不要临时才抱耶稣讲。很多说，哎呀，有事祷告祷告祷告，让他祷告，神会怜悯我们。但更好的祷告是随时多方的不住的祷告，阿们。你生命当中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你祷告，你随时都在跟神沟通，所以神的启示、神的智慧，就在你跟他呼求的时候的话，你才可以抓到那个突破的时机，抓到那个突破的点，在对的事情上面有对的反应，我们的人生 才可以不断的可以经历那个得胜。我再说，神要让没有活泼的信仰，更重要是一个卓越的人生。阿们。人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要追求卓越。在神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真的要尽心竭力的，我们再往前走，优先次序我们排好之后的话，我们就竭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再往前，放长我们生命的这个绳子。你可知道，神的真理是我们行事的规范。当以西结被神的灵带，就是掉在圣殿的离开圣殿的时候，神的灵就告诉他，有根绳子，嘣，准绳就在那边。神的真理是衡量我们生命这个工程的那个唯一的那个标准。所以说，绳子要不断的放长，而且你要坚固这个橛子。阿们。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所得的是神为我们在持守。换句话说，耶和华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所得的，神在为我们持守。我非常喜欢诗篇十六篇，你所得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神所赐的产业当中，我们看到了神，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恩典当中丰丰富富的我们来经历。如果是我们在所得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看到的神的话，那神一定会我们持守他所赐给我们的，放长绳子，我们坚固我们的橛子。所以神让我们生命不断向上，我们开花可以结，向下我们努力的这样一个扎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帮助我们，你可以把握第三个方面，你要把握生命当中神所赐的所有的这个机会。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人我们都在找机会，对不对？生命当中每个人都在找机会，请问你的机会从哪里来？请问你人生的机会关键点你从哪里可以得着？传道书九章第十一节，神的话告诉我们，不在乎力大的，不在乎马快的，不在乎那个名哲的，不在乎那些有粮食有丰富资源的，他所在乎的是神临到当时的每一个的机会，生命当中充满的机会。但请问看到的是机会呢，还是看到的是一块大的石头，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跟主说，你的拦阻越大，机会就越大。阿们。神在恩典当中，他说所临到的就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神的话在那边讲到的话，你要向左向右来开展。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神的话很有意思啊。圣经里头很多向左向右，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这边是一个向左向右。今天弟兄姐妹，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当神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我们的教师却不再向我们隐藏，就后面有个声音跟我们说，你或向左或向右，有条正路你可以行走在其间。今天你可知道，神给我们的机会是在你跟随神你尝试的这个旅程里面你找到的。很多人都来告诉牧师啊，我祷告祷告祷告，怎么一点机会都没有？我们很多人对祷告有一个误解，我们对神也有一个误解，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信了神，一生当中就不会犯错误，对不对？耶稣是这样，但跟主说你不是耶稣，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你看旧约，我为什么让大家读旧约？旧约这些信心的伟人呢、啊，哪一个不犯错误？我们很多人祷告，我们安静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就希望神给我一个感动，给我一个带领，给我一个决定，我做那个决定，我就安了。生命扩张的旅程是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也经历到神最终那个丰富。不要怕失败，跟主说不要怕失败。但同时的话， 要找捷径。因为很多人哈，我觉得祷告，我就想找捷径。在神的恩典当中，神希望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勇敢的尝试新的不可能。所有生命的旅程，我们丰富是因为愿意跟随神来尝试。向左向右，其实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开始，要起来积极的寻找神给你的那个所有这些机会。然后我们在这旅程当中的话，你要领受这个意象。机会的话，其实是从你所看重的事情而来的，对不对？那政治家，所以就在政治的环境里头看到所有的机会。商业人士就在商业的环境里头看到所有的机会。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可以看到传福音的机会。在家庭里头的话，对不对？你愿意做饭的话，你到处都是做饭的机会。阿们，大家不要笑啊！真的喜欢做饭的人，到处妈妈妈喜欢做，我不懂是不是真喜欢啊？反正啊，那在这个事情一直钻研钻研钻研，妈妈妈厨房就出来了，可以影响多少人呢？今天弟兄姐妹，想想生命当中都是机会嘛？为什么每天做饭？为什么每天做实验？有一个东西，别人没有东西，对不对？请问我们的机会在哪？求神恩待我们，向左向右，在所有的失败的旅程当中找到那条正路，我们可以继续持续的往前走。这是因为你有一个伟大更伟大的一个意向，超越你对失败的这些的看法的意向。因为神说你要做多国之父，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在说神给我们有应许，但是他首先说我是全能的神，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对这位神一定要好好的一个认识。向左向右，你找到机会领受意向，让你在寻找机会的你能够继续坚持。但请问你领受意向你要做啥？神的话告诉我们，生命当中你被神来转化之后的话，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去影响祝福别人。周围的人是荒凉的城，有人居住。今天请问我们教会为什么要进入到社区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们要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跟周围的人起来来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只有富足心里头满是有，对不对？真正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的话，神先让我们领受富足，阿们。神让我们先领受没有忧虑的这个富足，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有的，我们可以跟周围的人分享。是荒凉的城，有人居住。今天，请问弟兄姐妹，大家英文都比我好，一个 home 一个 house 有什么区别？啊？英文的 home 跟你的 house 有啥区别？大家。普及一下，普及一下，请问有啥区别？如果你家只是一个 house， 你满意吗？你的 house 很大，这不是你的 home， 这是我的 house， 开心吗？不安呐、啊，家才是我们的感觉，家。中文的话，这个家哈，这个含义很多，英文分得很清楚 ，home。你到底是想一个 home 呢，还是想一个 house 呢？当然没有的时候，我想要 house， 大 house， 大 house， 大 house 一住进去啊，你就烦了、啊。这么大的产业，你怎么收拾得过来嘛？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第一次啊，我们为了建家，我买了那个Richmond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从一个小的 house 搬到一个一亩地大的那个 house， 我第一次剪草的时候，我推着我从那个旧的家搬过去那个剪草机，哎呀，叫推啊推啊！我本来的话推下一个小时嘛，顶多哈、哦，我那天推了四个小时，在我们家的前院才稍微的理了一下， 师母在一个小时怎么没有改变呀？一个小前院跟一亩地比起来的话，真的是没什么改变的。所以后来那一年的话，八八节的话，师母送了我一个 toy， 一个大的玩具剪草机，那个拖拉机啊，我就坐在那里啊，那个剪草起来啊，我们要剪这草四个小时，那个四个小时我就围绕我们家一圈圈倒下行进祷告，然后那个咚咚咚啊，你知道那个地哈、啊、咚咚咚，那免费按摩，呵呵咚咚咚咚咚咚咚啊，祷告祷告祷告。今天要讲什么？我跟你说哈、啊，这个中国哈、啊，到那时候才明白一件事情：家大什么业大，太多事情了。你的 house 要大哈、哦，忙不过。我再鼓励大家，我们教会我们现在不单只一亩地，我们现在十二亩地，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开始需要有人啊，来来来，哦，来来来。但是我再说，在这个旅程当中，曾让我能够看到这件事情 ，home 跟 house 这个差。你遍地看上去，你在服侍的旅程，我是传福音的人嘛，对不对？我看跟大家看，那等你看啊，大 house 对不对？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我以前哈、啊、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像师母比我小，我每次看到一个孩子，感觉他太可爱了，对不对？抱啊抱啊！碰到双胞胎的时候的话，恭喜恭喜恭喜，对不对？太可爱了嘛，对不对？同时出来两张一模一样的脸，然后要哭一哭，要笑一起笑，多可爱啊，对不对？但主要说旁边人都是抱抱的。当我们真正有自己孩子的时候，你每天要起来换尿布的时候的话，我开始无限的怜悯。每次看到双胞胎的时候，我说辛苦辛苦。在这个旅程中，我们生命有经历的时候，你看所有事情的那个角度感觉就不一样。是荒凉的城有人居住，今天多少的家庭表面上看上去大家都风风光光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好的，好大好事，对不对？都非常的杰出，非常好。又有多少人真正是富足不加上？如果我们大部分人都需要没有忧虑这一方面的话，那代表我们传福音还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是可以继续走的。阿们。今天若是我们不能够把人带到教会，还不如让我们直接进去，在这个社区当中把这个恩典的福音可以把它给传出去。所以神让我们向左向右，你要寻找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持续，你需要有上头来的意向，然后在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的话，经历到神的祝福，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也不加上忧虑。今天让我们多一点的张开我们的眼睛，看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无论是你在学生的环境里头，无论是你在工作的这个场合里头，无论你在社区里头有任何的这些服事。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各样的事工上面，我们都有一些的参与。让我们不单单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服侍而服侍，为了人而人。我们是因为有这样上头来的意向，神真的与我们同在，自有神迹奇事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好吧？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当中，今天是感恩的季节，一年已经快结束了。回想这一年，甚至这一辈子我们走过来的道路，我们的生命的容量需要被扩张。在这旅程当扩张的过程当中，根基一定要再次往下不断的扎根，好让这个树越长大的时候，因为你根基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狂风暴雨当中的话可以承接得住。礼拜二的话，我请那个蔡牧师啊，就是蔡景牧师来当中来分享。他生命当中，他讲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见证，觉得非常的好。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从认识神，还没有认识神，就要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的话，我们很羡慕，我们要成为溪水边的树，对不对？对不对？若有人就是这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的时候的话，他就能够按时能够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人生。但是我们要成为圣殿的青橄榄树的时候的话，那是什么样的一棵树？那是一棵深水里头的树。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西边的树要进入到深水里头的树，那个生命才可以不断的向上发望嘛。西边的树通常都是杨柳啊，啊，这个小柳树啊，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因为溪水那个供应是有限，那可能很多人可能连溪水都没有。但我们不但要成为溪水的树，我们要成为深水的树，阿们。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迈进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真实的存在。好，往大家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我们恭敬要在你的手里。你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未来这段日子当中的话，我们要找到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主，你来扩张我们的心胸，提升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被神来扩张的。主啊，当我们在发现需要被扩张的这些的地方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能看到在我过往我所领受神这些应许里面，到底有哪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主啊，你带领我走出我现在的帐幕之地，我愿意再次来抬头，我愿意再次来仰望你的应许，面对那个未得之地。主，你帮助我，你对我的心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在往前走的旅程当中，你要继续对我的心说话。主啊，你要成为我的盾牌，你要成为我的力量，你要带领我再次进入到那应许之中。耶稣，我再次欢迎你，圣灵，我再一次来邀请你，对我的心来说话，来光照我的内心，帮助我能够明白认识自己。主啊，帮助我知道我是否因着心中着急，我曾经采取过自己的方法，我走在你的前面，或者因为心中的惧怕，我不能够迈出这个信心的一步。无论是怎么样，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恢复我心中对你那伟大的期待，恢复我心中的盼望。主啊，让我再次回到你的恩典当中，我要等候那新的机会，因为神，你永远是给我有机会的神。无论我现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主耶稣，你应许我，让我这个是一个有家的人，我不要只是一个大的 house， 我需要有人气。最重要的话，我需要有神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的家重新可以火热起来。主耶稣，在我生命当中不单单只是需要一份的工作，我需要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找到我自己的命定，我找到你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主，我相信你祝福我，绝对不单单只是要祝福我这个人，祝福我这个家，你要使用我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样这个恩典才是不断有新鲜的恩典。主啊，让我不要停留在我现在，要让我能够勇敢的被你来扩张，要扩张我生命当中这个帐幕之地，张大我居所的幔子，让我这个遮盖的能力可以更大。耶稣，帮助我，我愿意来依靠你。亲爱的弟兄们，同站立好不好？在手中的时候，诗歌